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组合，天成跟陈然来向你问安。我们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分享。那我想问这个我们的听众，也问这个陈然，如果有人答应你做一些事情啊，如果他答应了但是又没有做到，那你怎么样回应呢？你觉得是无所谓呢，还是说我一定要追究你为什么你没给我做到呢？
啊，其实呢我也有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啊。首先呢可能我还是有点不开心的。
当然不开心。
就是别人说了的事情我就感觉他食言了，对吧？
比如说你买一个、比如说那个某个明星的音乐会
啊，对
你很想去，但是
满满的期待，对吧？
对，买不到了你很灰心吗？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可能还是要问一下他是什么原因啊、没有做到的，是忘记了呢，还是他有什么苦衷？那如果他真的是有什么苦衷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点啊，这也是你这个问题也提醒我自己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诺了或者答应别人的事情，如果不能做到，那我们要主动的去跟对方去沟通。
对，这也是啊，但如果你做不到，但是你说我可以做到没有问题，但是你就容易让别人失望，
不能不了了之，对吧？
对呀、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承诺啊，一个信任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最近我们所播送的尔撒是谁呢，我们也去认识我们的主，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值得不值得我们去信任呢？这就是我们所带着这个问号来去认识我们的主的。如果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完全不相符，或者是根本就不是一个我们值得信任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信他了。
是的。
但是如果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那么我们就要跟随他到底的。
没错。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第一个环节，尔撒是谁呢，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主，值不值得我们的信任。
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撒到底是谁？
尔撒到底是谁？
26，怀疑者与不信者相信尔撒麦西哈是救主。前两次我们从七个方面谈论有关尔撒麦西哈成就更优越的救恩。今天呢我们谈论有关怀疑者和不信者他们如何相信尔撒麦西哈是救主。首先第一个见证来自犹太教，他名叫伯特曼。他说，每当走进犹太人的会堂，心中总会涌起许多的问题。我吃饭时应该怎样洗手洗脚，当用什么的盘子等等，这真与上主有关吗？进食并遵守犹太教传统的教条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金钱物质生活功利就是我们人生该努力的目标吗？我从天经中读到， 上主要差一位完全的祭牲来为我的罪做赎罪，人将称他为麦西哈，但我怎么知道这位麦西哈是谁呢？但在犹太教的天经中，我读到有关麦西哈的预言，很可能是指借着一个人说的，事关他要出生在伯利恒，必要由童女所生，为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挂在木头上，他不被死所囚禁等等。自古以来，历史上只有一个是值得我相信，他可能就是麦西哈的人，这人就是那称为拿撒勒人耶稣亚，也就是外邦人所称为耶稣基督的那位。这位在犹太教义中有另类看见的年轻人，终于跪在自己的房间里祷告说，麦西哈，你若真的在父的右边，请现在就进入我的心中，用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救赎我，洗净我一切的罪。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留在一个幽暗的房子，忽然有人打开灯光，整个房子就充满了光线一般。远在天堂的上主忽然间好像我的母亲、姐妹，甚至我的双手、我的气息还要亲近。我终于找到过去一直在寻找的安息、喜乐，我的人生重新变得实际、有把握、有目的。第二位的见证是来自回教的，名叫萨托汉。萨托汉是印度南部的一个卫理公会的主教，他是由回教改信基督教的。萨托汉自小生在加尔各答一个富裕的家中，他的祖先是16世纪前来征服印度的蒙古人，而且曾在蒙古帝国的朝中工作过。他说，事情的发生十分简单，一个回教徒的朋友有一天送我一本福音书或者引之乐，如果是早几年有人把这书送给我，不论心中有多么的空虚，我也必把这书撕成粉碎。但是我当时有一种渴望的想法，想了解尔撒麦西哈所启示的真理，这样的好奇始终没有平息过，于是决定要好好的来研读一下。当时我还带着这是一本不正当的书这样的观念来看这本福音书，但我想古兰经既然说耶稣是位有能力的先知，这有关他的书一定至少会包括一部分耶稣原先所启示的真理，至于他有任何亵渎上主的地方，必然会容易能够看出来。如果这些可恶的基督徒敢随意的篡改或者增添福音的内容，我也必能够察觉，可以不去理会他们。当我初读天经的时候，觉得甚感惊讶。第一，虽然我十分的吹毛求疵，以小心翼翼的态度来读福音书，在全书当中我找不到有一处亵渎上主名字的言辞，也没有看见来自像撒旦迷惑人的话。第二，根据我常识的推理，我认为一本圣书内容如果包含着卑劣的字眼，其背后必定有它的原因、动机和目的。经我对福音书的详细研读，却找不到任何不良的动机和目的。书中高度的伦理教训，丝毫看不出有被人篡改过的痕迹。在继续研读福音书的故事里面，我也得到相同的结论：耶稣麦西哈钉十字架的道理与故事，绝不可能是他的门徒发明的。他们根本没有期待上主会用这样的方法为世人赎罪，他们也不必使基督教义的创立者耶稣披戴这样羞辱的记号。如果他们的创立者果真经历这样赤身露体被大大的羞辱而死， 他的门徒若要篡改，就应该把这不光彩的事加以修改或者略去。门徒所见证世人的救主，上主的儿子，这样的受辱而死而不自救，岂不等于抹杀他的尊荣、大能的身份吗？福音书中的耶稣的种种谦卑、温柔、怜悯的形象，与我过去心中种种的问题，过去对耶稣尹之乐所有的偏见，两者不断地在心中征战。当我读第二遍福音书的时候，我已经相信这是一本真实的书，其中所记的是上主的话和他向世人所启示的真理。阅读天经与古兰经所产生的果效显然极为不同。在我读第二遍天经的时候，我决定信靠耶稣是麦西哈，是救主，并接受他为我生命中的救主。后来我更是确信耶稣麦西哈的信仰乃是唯一真实的信仰。如今回想起来，这个经历算是特别的，除了福音书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我认识耶稣麦西哈就是救世主。我那时一向只有回教徒的朋友，并没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连这本福音书都是由一位回教徒朋友送给我的。我对自己信仰的转折与经历可以用以下的几句话来做总结。尔撒麦西哈的信仰并不只是相信几句教条礼仪而已，当然这也是必须有的，更重要的是你与耶稣麦西哈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他不仅要求你将信仰付诸实行，也期待你长成麦西哈的身量，这是信徒每天所过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天呢，我们从两位的过去怀疑与不信的人生命改变的经历，我们看到他们如何的来经历主。下一次呢，接着来播送另外几位学者、科学家相信尔撒麦西哈是救主而生命改变的经历。我们下回再见。
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之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
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两个见证，一个就是犹太人信主，另外一个就是回教，他也信主。但是我们看到他改变的最关键的地方，我们看到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历到主的真实、主的信实。他透过天经来向我们显明啊，就是主的话，我们去读的时候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尤其第二位啊，就是回教徒啊，他从一个不正当、不可信到完全相信并且委身，而且他认识了主的生命，而且改变了。那的确尔撒麦西哈他的信仰是真实的，所以他愿意接受，愿意成为主的儿女、主的门徒，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呢。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耶稣作王到永远，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二章的诵读。
耶稣，你作王到永远，你最闪耀，你最柔美，你是明亮的晨星。耶稣，满有荣耀，满有能力，我要举起手赞美你，我要敬拜你。耶稣，你作王到永远，你最闪耀，你最柔美，是明亮的晨星。耶稣，满有荣耀，满有能力，我
要举起手赞美你，我要敬拜你。地上荣华将过去，但你的生命存到永远，全能真神掌管宇宙万物。我的救主快来君王，耶稣，你作王到永远，你最闪耀，你最柔美，你是明亮的晨星。耶稣，满有荣耀，满有能力，我要举起手赞美你，我要敬拜你。创世沉重的救主，守护着我最好的朋友，耶稣，我渴望与你面对面，来屈膝献上我赞美。耶稣，你作王到永远，你最闪耀，你最柔美，你是明亮的晨星。耶稣，满有荣耀，满有能力，我要举起手赞美你，我要敬拜你。我要举起手赞美你，我要敬拜你。
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二章。希律王执政的时候，尔萨生在耶胡德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智者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耶胡德人的王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心出现，特来朝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他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家，问他们麦西哈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在耶胡德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耶胡达地的伯利恒啊，你在耶胡达的领袖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王暗中把智者召来，仔细查问他们那颗星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派他们到伯利恒去，说：你们去细心寻访那小孩，找到了就向我报告，好叫我也去拜他。他们听命去了。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领他们到那小孩所在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颗星欢喜极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麦尔焉，就伏伏拜他，并且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末药做礼物献给他。后来他们在梦中得到了指示，不要回到希律那里去，就从别的路回乡去了。他们走了以后，主的天仙在梦中向优素福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 和他母亲逃到埃及去，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希律要寻找这孩子，把他宰掉。优素福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为的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希律见自己被智者愚弄了，就大怒，于是照着他从智者所问得的日子，下令把伯利恒和附近地方2岁及以下的小孩全都杀死。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嚎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后在埃及，主的天仙在梦中向优素福显现，说：“那些要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回以色列地去吧。”优素福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回到以色列地，只是听见亚基老接续他父亲希律做了耶胡德王，他就不敢到耶胡德去，又在梦中得了指示，于是往加利利进去，来到拿撒勒城住下，这样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刀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
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一章当中有四个预言，这个预言呢，第一个就是明星引导来朝拜尔撒，那因为尔撒是君王，所以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去敬拜这个君王。第二呢，就是约瑟逃到埃及，也是个预言，因为当时他们要杀所有的男婴，男婴都要被杀死，那么天使向他显现，让他们逃离，然后呢，将来这个当时的希律王死了以后呢，再回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代表了上主对以色列的拯救。第三呢，就是希律王杀男婴，那以色列必然复国，这个也是一个预言，就是讲到所有的这个男婴都要被杀掉，但是呢，上主保守这个婴孩。这个尔撒，所以这也预表了上主会保护他自己的国度，也就是以色列的国度。虽然以色列被掳，但是呢，将来要回到自己的地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返回拿撒勒，预表着耶西之子有七灵。在这个当中讲到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预表着说，将来从那个后裔，也就是耶西的根，要长出一个枝子，这个枝子就是有七灵，就是耶和华的灵，智慧和聪明的灵，还有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就表明从耶西这个枝子而出生的就满有圣灵。所以这也预表了说，有上主所差来的，有能力的，有圣灵同在的那一位，就是尔撒麦西哈。所以这四个预言呢， 都应验在尔撒麦西哈的身上，所以也预表了神对他子民的拯救，不单单是以色列民，更是所有相信他成为上主儿女的，他是救主也是主，所以他带来整个以色列的复兴，也带来所有相信的人的生命的改变。这就是我们在尔撒麦西哈里我们可以去经历的，主的应许是实实在在的，他一定就能够成，他所说的一定能够成就，他的话是坚定的，是可信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哥林多一书一章九节，
上主是守信的，他召唤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主尔撒麦西哈联合在一起。
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愿意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信实，更是能够在我们的人与人相互的当中，我们能够分享主的信实，让我们共同来经历主。所以我们的主的心意是让我们不单单信了他，更是让我们能够跟主来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上主的心意。主的名字尔撒就是拯救，麦西哈就是君王，所以他愿意让我们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去经历他的救恩，与他的生命来联合。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互动。我们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来祷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也愿意真心的来跟你互动。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见。